言派，言之澎湃的唱腔特点，主要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腔花味厚。这两句话乍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真能唱到这点呢，那就太不简单了。因为腔花味厚它本身呢就存在着一种矛盾。过去呢有许多老艺人，那个唱腔啊是比较花手，可就是味薄。也有的人呢唱出来的韵味比较浓厚，但是呢又太朴素了。所以说能在这个唱的同时兼有这两种好处，那就非有深刻的研究不可。怎么研究呢？首先是利用字音呢念得准确，才能把这两种矛盾呢统一起来。因为京剧的唱腔创造不能是随便胡来的，我想怎么唱就怎么唱，那不行，必须根据唱的是哪些个字儿，它是由字啊生腔，这才能够保证每听合适，受到听众的欢迎。另一方面呢，也只有字音呢念对了，才能够够味儿。所谓这个韵味是由哪来的呢？这可以说是音字生腔，是音腔生韵。所以想要在一种唱法中间包括了腔花味儿厚，那就必须啊先在这个念字上啊下过功夫，然后呢再去创造唱腔。可是仅这么说呀还是不够，因为这个腔味儿都是由字眼来的。那么这个字眼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大家都知道啊，是根据台词。而这个台词呢一定要能够表达这个剧中人在特定的故事情节，也就是戏里啊所具有的思想感情。所以说它是音字生腔，音腔生韵。在这个以前还得说是音戏生词，是音词生字。请想，要是这出戏根本就没有唱词儿，那还怎么能有字儿呢？言派的唱法之所以好，也就因为啊它的腔味儿都是根据这个念字准确来的。所有音频、阳频、赏声、去声、尖、传、反切、湖广韵都能够用得恰到好处。而更主要的呢是他所创造的这个新腔啊又能跟剧中人的思想感情啊密切结合。同时呢还因为阎菊鹏本人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有文化，他能很好的研究韵学呀，也就因为有较高度的文化修养，所以唱腔的顿挫、开合、粘连、起伏、口吻、语气都能够突出这一句中的重点。唱到这个主词上啊才是花腔，唱到一般的词句像这个介词之类啊就用简洁的唱法一点不够。因此大家说言派的唱法附书卷气，也就指着这几个地方。我这样说恐怕呢还不够准确，现在啊就用几张唱片来帮助说明。首先我们放着唱的这个让徐州，让徐州的故事是后汉时代，这个徐州牧，牧是官名，相当于过去的省长曹谦，因为得罪了曹操，曹操派兵啊围困徐州，这曹谦呢请来刘备是破曹解围。这时候的曹谦呢已经是年老多病了，他见这个曹兵退却，就想把这个徐州啊让给刘备掌管。让一次刘备不要，再让一次 两次，最后呢，这个陶谦
也就在三两时钟的时候啊，
就病重死去了。袁云鹏在这出戏里呢，
他就演陶谦。
这出戏呢，可以成为严派的代表作，
同时呢，也体现了严居鹏的大胆敢想敢做精神。因为严居鹏本来是学弹弹琴培派的，一度呢他还号称旧弹派之领袖，
可是弹琴培生前呢就没演过这戏，
所有的弹派学生啊也没人演过这戏，
因为说他不是弹派吗？可是严居鹏就不顾一切的毅然演出，这是严居鹏有一种独特的见解。
他认为是，
只要掌握住了剧中人的思想感情，再利用这个音韵准确，创造出这新鲜，是任何戏啊都能够演好的。
在这一点上，严居鹏却能够打破了当时弹派的清规戒律，所以后来才能独闯风格，自成一家。这种大胆革新的精神实在是值得称道的，让徐州既是严派独闯，所以后来被称为严派代表作，同时呢也的确是啊严派戏里花圈最多的一出。
当时呢有保守派还嫌他太花手了，
管他叫严啰嗦。
至于这个花腔怎么样的多法呢，先请听啊下面这张唱片。
放的这张唱片就是阎菊鹏的《让徐州》。根据我们所听到的，是不是腔太花了一点呢？不错，是比其他的唱法呀转折多，而且这个衬带如这个啊、呀、鹅等啊也特别多。可是他为什么要创造出这种唱法来呢？这里边呢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为了表达陶谦呢是一个年老多病，忧心忡忡啊，顾虑重重，自知不久于人世人的人的语气、和感情。按照一般生活真实来讲，这个老年人呢，他说话往往是絮叨、唠叨、琐碎、颤没多说的，再加上啊。久病缠绵，一方面呢是拉不断扯不断的说，因为啊他自己也知道说不了多长时间了，那么一方面呢却又是有气无力，这么断断续续的。我们知道这个戏曲表演要根据生活中的基本真实，创造唱腔也应该根据生活的真实。像这一段严派的唱法，第一句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在这未开言不由人的这个下边加上是那啊啊阿的这个衬字小签，这正是形容啊陶谦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已是含着眼泪了，所以他的唱法是其实啊，通过当中这个那啊啊的这个小腔，就是不必啊再用珠泪滚滚来做形容，也已经使人感到啊这是涕泗横流的呜咽之声了。再如他 他唱到众诸侯分疆土，他们各霸一方的这句唱法是
分那疆土，他们各霸一方。
听着简直是连底气都快要不足了，就像一个要死的人躺在床上啊，那么呻吟地说：“哎呦，要完喽，我活不了喽。”是这种味道。还有，二犬子接年幼，难当重任，这句的唱法是在二犬子的下边加油，然后这个接字的下边呢，这么一顿，这年幼这两个字的下边呢，又用了一个挖字的衬音。而到了这个当字的下字呢，又加上去一个二字，然后呢再做一顿，这个全句的唱法是
二犬子啊三年有啊难道
这就是形容朝天连说一句整话的气力啊都不够了。上边说的严派让徐州的唱腔，在这一部分是根据朝天的老病无力，还有一部分是形容老年人的说话啰嗦，但也是亲切诚恳，像天谢重任，我就要你担成，在这个要你担成的前面加上去啊，我就两个字的这个小签儿，你说他是啰嗦吧，但从另一方面讲也很亲切。还有唱到那个救生银基因功，也免得我自握不能这句，他把这个救生银和基因功这六个字啊唱的是四连非连，四勾非勾，四排非排，有点啊像剁句儿，可又不完全呢像剁句儿。那么这种唱法是
有森林那边那边也能在那边有你
这正说明了，从陶谦的这种唠叨的语气中，就可以听出来呀、啊，他是语重心长。上面说的是严派让徐州所创造出来的新腔第一种根据，也就是啊由病人、老人的真实生活中啊所提炼出来的。当然。在这一种依据下，他创造出来的新腔是比较化的，但作为啊形容一个将要病死的老人，这还是从继承传统的唱法基础上啊又发展出来的。就是单从唱法上讲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记得从前谭金培先生看某一位演员演洪阳洞，洪阳洞的主角杨万章是要表演呢、啊、怎么样病死，可是这位演员呢是越唱啊越带劲儿，越唱啊嗓子越大，有人认为啊他唱得不好，就劝谭先生说您甭听了。谭先生说不行，我倒得听听，我要听他后来怎么死。这虽然是个笑话，也可说明啊唱腔唱法是绝不允许脱离剧情，那么相反的，如果是根据着剧情来创造唱腔，那还是应该肯定的。据说谭金培先生演洪阳洞，在病房那场就有这种啊形容久病将死的人，他说话呀、啊、是有气无力的唱法。 我曾听谭先生的女婿王又臣
念胡杨洞，
在唱到宗宝儿参为父那句，这宗宝儿三个字啊，就带有一种垂死的这个哀音。所以严之鹏在让徐州里边的唱腔，尽管呢去谭派调远，可是在这个精神上呢还是一脉相通的。上边说的是啊，严派让徐州创造出来的新腔，第一种呢是根据生活真实啊加以提炼，这第二种呢是严之鹏的这几段唱在每一句的要点所谓句眼上都能够特别突出。他突出的方法呢，有的是啊耍一个很动听的巧签，像待等那秋风起，日渐凋零的这个秋字，就单使一个铸剑盘高的这个签，叫人听着真像是看到了这个秋天刮的小风在那儿滴溜溜的乱转。这句的唱法呢是这样的，他为什么要在这个秋字上特别耍腔呢？就因为啊，这个秋是句眼，只有秋风啊才能够使花草凋零，如果是春风夏风那就不成了。还有为国家终日里忧成疾病的这个病字，它也是一个巧腔，成为这样的唱法。理由呢很明显，如果陶谦没有病，他怎么能够让徐州又怎么能够死呢？上边呢是说的在这个句眼上耍签儿，还有呢是把这个重要的句子当中啊加上一顿，所谓这个突出后几个字儿啊更加吃重有力，像唱到恨曹操专国政君弱臣强，把这个君弱呀先做一顿，然后呢再突出陈强，成为这种唱法。
恨曹操专国政君弱臣强，
所谓文法上的跌宕也就是这样的。此外还有的是啊，一句停顿两三处以突出重点，像还有那黄金泽，他把那各处罗抢唱到这个他字啊是一顿，到这个各处啊又是一顿，那么每一顿呢还都带有小腔。
耶耶妈黄金泽他把那个字罗强，
这正因为按照三国演义陶谦和曹操结仇，其中啊也有黄金的关系，所以这一句啊在他这个指黄金跟这个各处都用这个顿的唱法使重点突出。当然黄金呢是农民起义，绝不是贼，但这段唱词呢是严之鹏在解放前唱的，也就是啊他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这里呢，那么我们对他也就不能做过高的要求了。上述这些个呢是严之鹏在让徐州中啊创造新腔的两种根据，但这还仅仅呢是一个方面，因为既然作为唱腔就必须每听能给人呢以艺术上的高度欣赏。严之鹏这一段唱其中有的是每听难唱，而在他本人呢 却是音难见巧，将这个最末一句，怕的是那曹操他记恨前仇兴人马，其中啊，这个他记恨前仇兴人马这两句的唱腔啊，乍听起来好像是一样，实则重而不重。这种啊叫做双腔，双腔的唱法呢，唱起来啊气口最不容易匀实。这个言的唱法是
啊，得是那曹操他几呀前仇兴人马，马蹄前面的哎呀
段落分明，节奏曲折，末七个字呢还使了一个小回龙圈，所以使人听着是特别好听。其他像这个珠泪滚滚，这滚滚两个字的曲折翻转，慨然应承的这个慨字，因为它是赏声，就滑着唱。二黄原版的这个为国家三个字啊，下头加压弱，这个反嬉皮的这个四方扰攘，这个四方下呀加一个大字，这等等都是要补又好，不贫不厌，还很俏实。总的来说，这三段唱腔是长而不脱，嗓而不碎，小腔啊特别花，衬字啊特别多，却是韵味浓厚，参差入骨，可比一块久经泉水滴透的太湖石，越看呢越玲珑。下面呢，我们就把阎菊鹏让徐州的唱片重放一次，来作为印证，以见一个人的这个艺术创造啊，能够成为流派是实不简单的。
菊花开春家，马呀山白奔马前，只见那小李难做家。
先放的就是严之鹏让徐州的唱片。严之鹏除去这个唱腔以外，他但是念白也非常讲究，不但字音准确，抑扬高下是极徐合度，而且呢还善于使这个湖广韵，也有人呢管叫湖广字儿。现在呢我们再放他一张沈潘红的唱片，这张唱片就完全是念白，没有唱功。沈潘红的剧情是宋朝啊，潘红因为与杨继业父子有仇，借着和辽国打仗的机会把杨继业逼死，杨继业的儿子杨六郎告状，皇帝啊派这个寇准来审问。严之鹏在这个戏里呢是演寇准，这些个念白呢就是寇准在审问潘红的时候啊宣布潘红犯罪的经过。详尽的内容呢请听下面这张唱片。
Hi. 虚俗之也。怎么你团贪心不足，宠爱女子贪宝，在那天地庙前摆下了德日擂台，要将天下的英雄打死。也是那杨老将军，他的家法不尽，那杨七将军又望天机庙见你自参拜，在那擂台之上埋些个满面茶黄。那杨七将军今日烈火上得擂去，是三拳两步将你自参拜大人。一问此言，就与那杨老将军抓袍落带上殿面奏。好一个有道的女君，不嫁给杨老将军，三朝女子有不好之气。你这老子就怀恨在心，刺痛了三个虎儿，打来了电话，杀了掉。你这老子在金殿之上挂了帅印，但要那杨老将军一位天战先行。那杨老将军闻听你这老子挂了帅印，恐你把大字仇恨，就上殿推走。甚想那杨老将军情急无奈，去他瓦桥三环，叫他鲁子回营同灭虎儿。天气炎热，服了你这老子的毛气也是有之哦。你就要将他斩首，那胡老将军心上相信，你把这家人情存在胡老将军的身上，暗中命小军报道，营中缺粮，将你这做元帅的有道是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怎么会营中缺粮啊？像那何朝信，一不是真帅，二不是副帅，纵然坐在虎头公案，强求国家的大臣，命虎老将军退下粮草。那虎老将军乃是开国元勋，又是杨家的宝官，其实与你这老子压粮摧残之人，吃得进去，大笑了三声，他口吐鲜血而身亡。那杨老将军见胡老将军一死，又是断了他杨家的命脉一般，带领他鲁子三尺大营，不听你这老子的提调，你这老子就差得派上方宝剑追赶他，不复回营。那杨七将军今日烈火打死了这派，扭断了上方宝剑。那杨老将军乃是个细碎的臣子，命他鲁子回营听罪，你本要将他斩，他那不分本不敢妄动。自打他刺史军棍，黄道日不教他父子吃马，何道日反命他父子吃兵，将这黄道日计必定旗开得胜。何道日计不是尊兵，定是这将
偏偏他又大胜而归，你就应该打开营门迎接他父子进棺材是什么？范民夫不明严令到手，罢去了严门关口，命他父子将虎儿斩尽杀绝，放去进关，将那虎儿的人马是由日操作一番，一时焉能杀得尽，一时焉能斩得尽。那杨家父子只得杀一阵败一阵，杀一阵败一阵，败者败者两郎斩得下。
上边放的呢，就是严之鹏、沈潘红的唱片。按照这个京剧界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做“千斤画白四两唱”，这意思呀、就是说这个念白应该看成啊比唱还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念白呀、跟唱一样，也有调门。从前好多名演员呢，他们的这个念白和唱都是使用同一个调门，不应该呀、唱得高念得白，而且这个唱呢要繁衍节制，他这抑扬高下呀容易掌握。这个念白虽然没有繁衍，可是节奏的这个快慢尺寸呢必须演员能够自我控制，才能斩尽铺云。这个唱词啊都是七十字句，在编写的时候啊就能把四声阴阳编排好了，可是念白不行，同是一句话有的字儿就多，有的字儿就少，而且呢还不一定遇见什么难念的字儿。所以说要能把念白念好了是比唱好了还难的。严之鹏这一大段念白他用了很多的够音，主要呢在表达寇准呢痛恨潘宏官报私仇通敌卖国的这个愤怒感情，所以是一种啊声色俱厉的念法。但是呢这就来了问题了，因为要表达义愤填胸这个疾言厉色的感情必须啊多用高音，可是在这一句话里啊没有那么多能发高音的字，这应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啊严之鹏在这大段念白里头啊多利用念湖广字的原因。这个湖广字的念法呀、是把这个嗓声可以读作音频，本来是啊向下走低音的字儿，一经用这个湖广韵念呢、就能够变成高昂的节奏。像这里边的锦字、火字、准字、宝字、草字、子字、请字、口字、米字、老字等等，严之鹏啊都是把它从这个嗓声啊变成了音频，使这些个本来是平淡低沉的音韵呢就变为倒立风发神采飞扬的音节。这的确像这个性如烈火这句话本来是啊形容一个人的性子暴，像火一样，说燃不起，怎么定也很难带有这个燃烧的语气。你不信呢、把它念成音频，进入烈火，立刻呢，这个调子就会由平淡变成了激昂了。还有，严之鹏呢，念这一大段，从这个音节上啊，又把它分成了七小段，从一开始到这个要将天下的英雄打尽是头一段，底下到打野死是第二段，到这个连环战表是第三段，到同灭胡儿是第四段，到口吐鲜血而亡是第五段，到轻易不敢妄动是第六段，到两狼山下是第七段。这七小段的这个末一句或者是平面或者是高念都是根据原来的词义，例如吧，要将天下的英雄打尽，同灭胡儿 这都是平的，因为啊这些个词句的本身就都不是要点。可是到了大约时，连环战表，口吐鲜血而亡，轻易不敢妄动，两狼山下全用啊往上挑的高音，或者呢还加衬字儿。这因为啊都是攀阳交恶关键性的情节，所以必须重点突出。例如大约时是说杨七郎啊打死潘豹，两家结仇的开始；打来连环战表是说潘宏通敌；口吐鲜血而亡是说杨家的保官胡延赞被潘宏气死。由于杨家失去外援，所以潘宏才敢对他们大加迫害。轻易不敢妄动是说潘宏想害杨彦昭，是杀人未遂。到了最后，杨继业困死两狼山下，潘杨两家的仇恨才越结越深。用这种往上挑或加衬字的变法，也就不能加重说明潘宏的罪行。在语气方面，严居鹏的这段念白不但是匀整，音节铿锵如斩钉截，还有着特别细致。在大段念白里夹杂着玩量或责问的口气，例如吧，他念道：那杨老将军只因天气炎热，误了你这老泽的某计，可也是由之哦。这个可也是由之哦，就带有这个原谅的语气。再如念道：想你这做元帅的，有道是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怎么会营内缺粮啊？这句怎么会营内缺粮啊？就带有责问的语气，因为前者呢是对杨继业，后者呢是对潘宏。从他这个念的语气中，就可以听出来啊，寇准是爱憎分明，而且呢还能从直里带弯，苦中见巧。在原谅的语气里是那么迂实婉转的，在责问的语气里又是那么刚正不阿的。同时严居鹏在这大段念白里，不但这湖广字念得好，就是四声阴阳，不是两个上口字连在一起的那个破裂，梁平读赏声那个梁字，在电力读去声的胡字，粮草缺粮都念量，胡儿念户都念得特别好听，真可说是一字不苟，韵律精严。还有那个贪心不住跟这个三全两住的这个住字念成去声，和诗韵上的念法一样，那更是啊带书卷气。京剧的内行常说嘴皮子挂劲，这个劲在什么地方呢？也正指的是啊能够念准字音。如果字音不准而想要断后，那是绝不可能的。本来这个原派戏好的唱片是绝为了时间所限呢，只能用改编。宝莲灯的剧情是宋朝啊刘彦昌的儿子陈香打死秦观宝，陈香啊和他兄弟秋儿都争着嘛去给秦观宝提命，刘彦昌呢因此想起了伯夷叔齐的故事，就说给他们听。严居鹏在这出戏里啊饰演刘彦昌。下面这段唱片的唱词内容呢也就是这些。
出题，分上有福大人，他得意功夫名也不能一人，你让兄来难成，他得意
上面我们听到的是阎菊鹏宝莲灯的唱片，我们听这一段唱，因为内容是父亲呢对儿子讲话，所以这个阎菊鹏呢唱的是一本严肃正经，但是呢却带有那个怜悯惋惜和感叹。在这一段二黄三言里，这花腔啊是特别之少，衬字儿呢也不太多。至于他为什么要用这种唱法，因为这是引证古人呢、将心比古。刘彦昌对于古人只有敬仰的心情，既没恩也没有怨，所以是啊用不着太激动的。但当然儿子打死的人要去偿命，做父亲的万没有个不着急的道理。可是这段唱词却把这个焦急的情绪啊放在后面了，而阎菊鹏呢灌的这张唱片呢还唱不到那儿，所以呢他只能啊与伤感的这个情韵呢于将心比骨之中。但是在这段唱腔里啊有很多技巧上的变化，例如在这一段唱里啊共有四个君字，而阎菊鹏呢也就用了四种啊不同的唱法。像这个第一个君字是昔日里有一个孤独君，阎菊鹏啊唱这个君字是慢慢的送出去，用土的唱法，他是这样的唱的。如同云破月来，是含蓄不尽。这第二个君字是都只为孤独君身染重病，因为这个君字啊是在一切的中间，他就使用这个坠的唱法。把这个君字啊那么向下顺着走，有如这个垂露从天呢落花及地，哎，就像是这个露水珠啊从天上掉下来，跟这个花啊开谢了落在地上似的，那么自然，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啊不露痕迹。这第三个君字呢是传口道命次子继位为君，虽然也是下卷，可是因为啊这是二黄快三眼的第四句，它不能放长篇，他就使用了这个皮的唱法，他是这么唱的：
传口道，命次子继位为君。
这个君字啊，就像是往上那么一提溜，把它悬起来。这第四个君字是为父弟怎比得孤独君，这本来啊是个上句，
这墨一个字啊，是顾州真用这个音频字，
可是顾州真呢是个人名，又无法割裂，
那么他就使用了这通字的唱法。
轻轻的割住啊，是戛然而止，虽然没有腔，却是不能够把它唱干了，
但是这个圆润轻稳
适可而止。这个吞呢、啊、就像人养的那个金鱼啊，龙颈鱼在吞食，
你说它厚吗？那它的嘴唇也很厚，你说它轻吗？它整个的身子也很轻。这严之鹏啊，在这段宝莲灯的这个唱腔里啊，能把四个君子啊唱成了吐坠提吞这四种不同的唱法，这实在是精于音韵才能够达成这种啊多样化的境界。另外呢，在这段唱里还有两个这个单程字样，严之鹏啊在唱这个第一个单程是胸推地来也不能够单程，成为下面的这种唱法。好像啊，这字本身呢就是圆的，拖不出呢，就在于啊，他利用这个程字啊，是阳平，我把它唱成了在这个平赏之间，又像平声又像赏声似的。
这第二个单程呢，是末句的，打死了秦官宝，父不能单程。严之鹏啊，唱这句是长腔，
所谓呢，痛致这个惋惜怜悯之意，他的唱法是。
一唱三叹，仿佛这个单程这个本身呢就是长的似的，同样都是单程啊，他能唱出两种唱法来，这实在是太见功夫了。其余的呢像单刃一成英允，本来啊都是同义语，他呢却能够唱的是各具新声，
他这是啊从旧谭派中啊又孕育了新的精华。以上所说呢不过是管中窥豹，也可能带有啊很大的片面性，那么哪些个地方说的不对，还希望收听同志呢不吝指正。